大家好，我是石涛。一进入九月份，整个环境的概念呢，就是与中共相利益相关的那些地区，在通常我们媒体中，或者说通常人们正常的分析中共的影响力的过程中呢，在世界各地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强有力的中共的支持者的概念的。突然就突然崩溃，突然垮台，似乎在媒体反应上呢，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跟大家解释过，现在像这些一些大媒体了，我讲中文的，基本跟不上，基本跟不上。说句不好听的话 ，BBC 德国之声，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广整个质量就比较差。对不起啊，这法广整个质量比较差。那美国之音稍好一点，太有限了。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滞后的程度可以达到10个小时，甚至2天。BBC 基本就中文的 BBC 就完了。他现在完全退缩到一种，一件事情出来了几天，我做出一个综述的评论。那现在是手机的年代，现在是真正这种信息大变化年代，真正的厉害还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中啊，这个显而易见，包括中文的环境中也是进入社交媒体中，你可以看到最新的状况，所以可以预见吧，完全可以预见传统的媒体基本开始大衰，就是大衰败。而这种具有个人化的，因为有了社交媒体在嘛，有现在的手机的便利条件，社交媒体当中的个人现在称为自媒体，他们有着观点看法的人将是未来的希望，这是未来的路，一定是在这点，没有什么大媒体的概念，那个基本就完蛋了。你看一看现在印刷的媒体，基本就全都完掉了。啊，没有什么机会了。那《华尔街》《纽约时报》这样大媒体，在仰仗着他们的实力，就是说，他们播报新闻的这种正确性，啊，现在这是他们的唯一特点，就是说，任何一个消息，他能确定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的。《华尔街日报》、彭博社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早于事情被公布之前2-3个小时，他先爆出来，这是大媒体还能够存在的，就是在网络上能够存在的本钱。所以媒体的概念大转型，有独立看法的观点的人，个体的人，透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分析发生的一切，在天灭中共的背景之下，就更加凸显，啊，更加凸显。看一看川普在4年前，当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自己在推特上，他自己推动推特，他现在的，跟随他的推文的人，从他4年前的4000万、3500万，到现在将近9000万，人们一开始嘲笑他，他不是一个正统的美国总统，他不是一个正统的政客。他有他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他不管那，他知道媒体会改变他的很多真正的想法，他透过推特他自己说话。在美国大选中9月1号之后出现大选的所谓的这个民意调查吧，骤然改变，在6个最浮动最厉害的州当中，摇摆州通常说，川普突然都大幅度领先。大幅度领先，德国直接讲，川普赢定了，拜登没戏。根本的原因，黑人命贵。啊，黑人命贵。我们看到这故事呢，佩洛西众议院的议长发言人了，他特别强调疫情的问题，他非常，他为他民主党尽力了，他说必须邮寄投选投票。因为有个疫情的问题，如果大家去投票的话会传染的。 结果在二号的时候，在推特上，他在一家美容院去洗头，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戴任何口罩，理发师戴口罩，他没有，跟周围的人有着紧密的接触。他被人给拍下来，我想是可能是美容院的监视器。那个老板呢不喜欢他，老板喜欢川普，就把监视器的片子就给拿出来了。你佩洛西，你这么强调，那么强调，为了人别人的安全，你自己根本不执行在加州必须执行的命令。他自身又是反共的，这是真的。可是在更大的一个环境中，人要选择要抛去自己的利益啊。当自己的利益在从中作梗的时候，就会出麻烦。我以为不是佩洛西好和不好，而是他在自己的利益中变相的，就是变更的出现了状况。现在我录节目的时候，推特上就开始疯传了，那是你佩洛西要这个要那，要你阻止了川普的一切，都是以大疫情的名义，可你自己在真正的生活中完全是不顾及一切的，完全承认这是没有事情的，那你为什么这么干？所以这是天意啊，这是天意。因为如果邮寄选票，美国的邮政总局就直接支持民主党讨厌川普，还那你说谁能保证不作假呢？这假的一切到处是，那美国的一些反对川普的媒体公然作假，公然作假。所以这也是自媒体在未来的时间里抛弃这个传统的媒体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我们现在看到这段视频，这是在德国的议会前，外长在迎接这个王毅，外长迎接王毅却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啊，没有任何热情的表示，来了就来了，我不得不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德国是习近平在欧盟的核心，是他最主要的支持。你看这一段就更有意思，德国外长表现出来的对他的不耐烦，对王毅的那一份憎怒，表现的就这个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在今年二月份，当时这个王毅到德国去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当时的场面。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他表现出来，这是2018年，他表现出来的今天的德国，在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的背景之下，完美的背叛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的道路。这是黄之锋去年在见面德国外长时的样子。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讲，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给德国政府一个机会，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选择正常人应该有的路，在拒绝中国共产党。你不能不说，没有习近平就没有今天共产党的今天，没有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那些被所有人，包括跟他有着相当亲近的国度，对他们根本的认知跟决裂。台湾更换护照，蔡英文拿到护照很清楚，我们是台湾人，拒绝被中共凌辱霸占的中国跟中国人的概念，这是中共自己一手促成的咯，对不对？当你承认是中国人的时候，在中共的解读中，就是你是中国共产党被奴役的、被凌辱的生命，这是中共自己定位的。中国是被中国共产党凌辱的，中国人是被中国共产党凌辱的，所以当你承认是中国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的解读一定是这么来的。在爱国主义的框架下，贼奸、贼傻、贼愚蠢、贼坏，贼啊，横竖他的基础是个贼。 台湾人就不干了，台湾人就改了，说我们就是台湾人。蔡英文讲说，相信强化护照的辨别度，保证国人的安全。拿到护照，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台湾人，就这个意思了。这话说的很有趣，对吧？这话说的很有趣，因为在美国、在欧洲、在英国，人们在辨别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人的时候，人们是不接受的。当不接受的时候，蔡英文说了句话，他不安全。那英文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洋人来讲，他的辨别力没有这么高。那好喽，我们要保护，政府要保护国人的安全，所以我就突出台湾两个字，用的是英文，所以大家就安全了。你拿出护照，美国的警察不会把你误当成来自北京的人。哎，你说逗不逗？啊，故事就这么来的，对吧？谁让你一定强调人家说是中国人呢？当你强调人家是中国人的时候，你把中国人给收为山寨的夫人了，那有一个算一个，都收你家做夫人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这种有趣有着一种天意的背景，而一切操守呢，是中共自己做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